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十八讲，哥林多前书和加拉太书二。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关于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的第十八讲。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快速浏览哥林多前书二。我们会稍微谈谈它的背景，为什么写它，它的主题等等。但我不会透露更多细节。这是一本让我们扬帆远航或飞得更高的书。但是对于加拉太书，我们将再次深入研究加拉太书，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为什么写这本书，并更详细的看一些经文。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试着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再写一封信给哥林多人？好的。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如此仁慈地通过你的书面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使我们有一份继续对我们说话的记录，一份记录你过去启示的书面记录，但今天也不断向你的子民启示。我祈祷通过这堂课，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思考这一启示及其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我们结束了最后一堂课，详细地学习了哥林多前书，但我们也了解到哥林多前书实际上只是一封信，至少据我们所知，是保罗写给教会的至少四封信中的一封。哥林多城，他在一次传教之旅中访问过的城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中读到过。保罗基本上在哥林多生活了大约一年半，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教会，然后保罗至少写下了给哥林多人的四封信。其中两座现存于我们所说的柯林斯第一和第二座建筑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和二章的书信中找到了其他的参考资料，但我们不再拥有这些，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保存下来。但为什么还要给哥林多人写一封信呢？那么，让我们拿出教会邮件的另一部分，早期教会的邮件和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后书的信件，从技术上讲，我们看到的是哥林多前书四。据我们所知，这至少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第四封信。但为什么还要给哥林多人写一封信呢？首先，在哥林多前书之后，显然许多哥林多人确实对哥林多前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种种指示，无一不涉及到教会如何让世俗的哥林多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渗透到教会中，特别是阶级差别和社会精英主义、庇护关系等。这些社会动力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实际上引起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许多问题。显然，对于大多数柯林蒂安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他的信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然而，与此同时，保罗收到消息称，他作为使徒的权威受到了哥林多会众中一些捣乱分子的挑战。因此，在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他再次与这座城市分离。有些人认为，保罗实际上确实再次前往哥林多，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保罗确实收到消息称，有一些人在哥林多城的教会里，有人挑战他作为使徒的权威。因此，保罗写了一封通常被称为痛苦或泪水的信。保罗在第二章第四节说，我心里多愁善感，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痛苦，乃是要叫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多么丰富。如果我能回到第三节，即之前的那节经文，他说，实际上我会回到第一节。所以，我决定不再让你再次痛苦的拜访。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和哥林多会众中的许多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因为如果我让你痛苦，除了我所痛苦的人之外，还有谁能让我高兴呢？我这样写，指的是上一封信，可能不是哥林多前书，而是另一封信。我这样写，这样当我来的时候，我可能不会遭受那些本应让我喜乐的人的痛苦。因为我对你们所有人充满信心，我的快乐也会是你们所有人的快乐。因为我是怀着极大的痛苦和泪水写信给你的。许多人认为，这指的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后写的这封含泪或痛苦的信，以回应一个新问题，并回应对他权威的挑战。现在，在这封痛苦的信之后，保罗收到消息说，许多哥林多人已经回应了这封痛苦的信，并且他们实际上已经为自己对待保罗的方式悔改了。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了适当的回应，并且以保罗希望的方式回应了这封含泪的信。 然而，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保罗还收到了坏消息，即哥林多仍有一些人反对他和他作为使徒的权威。作为对此的回应，保罗写了我们所知的哥林多后书，严格来说，这本书至少是哥林多前书。同样，我们知道，至少有四封书信显然是保罗写的，而哥林多后书是我们所知道的第四封书信。但为了回应这一点，为了回应许多人对这封令人泪流满面痛苦的信做出积极回应的事实，但仍然有人反对他和他作为使徒的权威，为了回应这两个问题，保罗现在会写哥林多人的信，并将其发送给哥林多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再次强调，希望你现在已经明白新约书信并不是纯粹的神学文献。再说一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只是坐下来写一篇文章或一本教科书来表达他所有的神学思想，但保罗的书信是处于非常牧养的关注。也就是说，保罗从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书里意识到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和问题，甚至是一些教会，例如罗马城，他写给罗马人的信。不是植物，但仍然听到问题或困难，现在保罗坐下来写这些信。因此，神学是针对特定目的的，而哥林多后书显然是针对一世纪哥林多城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基本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为了赞扬哥林多人对他写给他们的信的回应，这封含泪的信，所以他写信是为了赞扬那些回应的人，但他也写信来警告和劝诫那些仍然反对的人。他保罗称之为超级使徒的一群人用可能的英文翻译。这些超级使徒正在挑战保罗，保罗写信警告和劝诫他们有关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重建他作为使徒的权威，特别是对那些质疑他使徒身份的人。哥林多后书的问题之一是，当你仔细阅读哥林多后书时，保罗的态度和语气似乎发生了相当突然的变化，从大约第十章开始，这封信读到一半多一点。1-9的语气相当积极，这就是保罗建立的地方。他确实谈到了他作为使徒的权柄，他提醒他们他是这个新约的执事。我们已经谈论了一些关于新约的事，在新约前面的章节中，保罗确立了他作为新约使徒和执事的权威，但1-9章的观点和语气非常积极。当你读到第十章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时，保罗的语气变得更加消极和严厉。中间确实没有过渡，只是你到达了第十章，并不是第九章末尾有什么东西让你为第十章中更严厉、更消极的语气做好准备，这只是一个突然的变化。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疑问，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呢？解决方案之一是，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是，至少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形式。当它被纳入新约正典时，有些人认为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是保罗所写的两封单独书信的汇编，因为这种转变太突然了。而且变化如此剧烈，肯定不可能是两个字母，所以有人建议1-9章和10-13章是两个单独的字母，当他们进入新约时就合并在一起了，他们被合并并编辑成我们现在所知的哥林多后书。人们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字母，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建议，即我们实际上拥有的是两个单独的字母。有些人甚至认为，在这其中的某个地方，其中一封实际上是保罗在第二章中提到的那封含泪的信，这封含泪的信是本节中包含的书信之一，也许是在10-13章中。现在不用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以我们在新约中的形式来看，我们仍然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这本书，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后书，这是1-13章。因此，最终的目标是处理最终的文本，即我们拥有的最终文本。然而，在不花费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是否有办法解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语气差异？这是否表明这是两个单独的字母？或者你能想出另一种方式来解释1-9章和10-13章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暗示我们所拥有的是保罗在不同场合写的两封单独的书信，后来是抄写员或某人带来的，当他进入新约时，他们被组合在一起，并以这种漂亮的字母形式组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后书。是否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解释前9章和10-13章之间观点和基调的突然转变，这些章节变得更加消极？也许保罗只是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夜晚， 他完成了第一至九章，睡得不好，而且很烦躁，醒来后写了第十至十三章。你不喜欢那个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想想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背景。有可能你完全正确，有可能，首先，我们可能不需要考虑，虽然情况可能是这样，但保罗是否必须坐下来把整个事情写在一个书中，从头到尾坐着？我不知道，也许第一世纪他们就是这样写信的。或者他可能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并收到了新的信息，导致他写了这封信的其余部分，然后根据他收到的一些信息，这封信的语气更加消极。这完全有可能。你可能会认为，特别是根据哥林多前书他所暗示的，现在我写信给你是关于写给我的内容。你可能会希望在第十章开始时会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收到了更多消息。但这是合理的，他本可以收到更多信息。假设他的读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语气就会有所改变。难道我们不能从第一至九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吗？保罗会特别针对那些做出积极回应的人，而在第十杠十三章中，保罗则针对仍在反对他并挑战他的观点的哥林多人的同一部分。权威。因此，对于那些仍然反对他的人，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和消极。因此，语气的变化可能反映的不是两个单独的字母，而是哥林多教会中两个不同的群体。再一次，一个人积极回应他的赞美，另一个人仍然反对他，挑战他的权威，保罗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和消极。因此，我认为语气的变化不一定会让我们认为有两封单独的书信是后来的抄写员编辑并组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可能只是反映了哥林多教会的两个不同部分以及他们对保罗的态度。其中一段经文只是为了在第一部分结尾时非常简短地说一些语气更积极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第八杠九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二，保罗在相当长的部分中，在事实上，这是我们关于奉献主题的最长的部分，或者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用十一奉献这个词，保罗基本上鼓励哥林多人，因为他想要收集保罗将带回耶路撒冷的捐款。因此，保罗希望当他到达哥林多时，他能够收集哥林多人的奉献或收藏，然后他将把这些带回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历史上，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常有这样的奉献或收集。第一世纪遭受饥荒之类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保罗试图争取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以援助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教会和基督徒的饥荒救济。现在有几个问题，或者可能是一个问题和观察。首先，其中一个更多的是实用神学类型的观察，但首先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保罗为什么会热衷于让哥林多基督徒接受奉献，以便他可以将其送回耶路撒冷？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原因，而是从神学角度思考我们所讨论的一些与新约之前和期间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在福音书和保罗的其他书信中看到的事情是，为什么保罗会热衷于鼓励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然后将其送到哥林多教会呢？除了成为优秀的人道主义者，并对那些受苦受难和有需要的人表现出同情和关心之外，当他们可能有资源或即使没有资源时，保罗确实告诉他们要愿意，他们已经付出了他们的贫穷，但为什么保罗如此热衷于让他们筹集善款，以便他可以将这些钱带回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如果耶路撒冷教会主要是犹太人，而哥林多教会更多是外邦人，那么这将是保罗建立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团结的另一种方式，让外邦人教会现在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因此，这可能是保罗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团结的潜在关注的更务实的体现。因此，通过让外邦教会现在收取一笔捐款，他现在将把这些捐款寄回耶路撒冷教会，希望这将再次切实的有助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团结。而保罗一直在努力维持这种团结，福音不仅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告诉他们现在有一位真正的上帝子民。我们会看到这个主题突然出现在加拉太书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这也是呼吁外邦人认识到他们参与福音的真正根源，认识到你欠一些，而不是他们付出任何代价。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认识，正如保罗在别处所说，外邦人与以色列国分离， 他们是外人、外邦人、外侨，但现在他们已经分享了向以色列所立的应许和圣约。也许这是一种提醒他们的方式，也是一种表达他们对犹太背景所拥有的救赎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关于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这更多的是一个实际的神学问题，至少思考起来很有趣。特别是当你将它与旧约进行比较时，有趣的是，契约中对给予的最广泛的处理，至少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缴纳十一税的事情。事实上，当你仔细阅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到第九章时，你会发现，据我对新约圣经的理解，保罗从未要求我们缴纳10%的十分之一。相反，保罗明确表示，我们奉献的标准是慷慨和出于对耶稣基督的感激。事实上，我今天甚至确信这一点，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而且我仍然听说过，但是10%，说你需要捐出收入的10%，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犯罪行为。他们很容易下车。10%，他们应该给30%或40%。但保罗从未谈论过缴纳十一税。相反，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到第九章清楚地表明，保罗所说的是出于对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给你的一切的感激和爱，而要尽可能慷慨地给予。所以，我建议，当我们考虑捐赠时，首要因素不是计算你赚到的10%，而是问我怎样才能，最慷慨的数额是多少，我怎样才能尽可能慷慨我给予什么。在我们继续之前，关于哥林多前书还有一件事要说。我只想说明，我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或者主题之一，就是哥林多后书从头到尾，它是非常有趣。特别是当保罗与这些超级使徒或那些反对他的人作战时，有趣的是，保罗使徒身份有效性的主要标志或指示始终是他的苦难。有趣的是，当他指出他的使徒权威的真实性或有效性时，他并没有指出他的修辞技巧或他对他人行使权力的能力，而是总是有趣的指出他的痛苦。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中，至少对保罗来说，苦难并不被视为他的软弱或对这些超级使徒的服从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超级使徒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指出保罗的弱点，表明他确实不是使徒，但保罗明确表示他的苦难实际上表明他使徒身份的有效性。例如，在第12章这封信的末尾，他的写作方式很有趣。在这一章的末尾，他说，你可以听到保罗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讽刺，他正在告诉这些超级使徒，那些反对他的人，吹嘘自己的资历，贬低保罗，因为他缺乏资历，缺乏演讲和表达的能力，正如保罗所说，有必要夸口。他没有任何收获，但我会继续从主而来的意象和启示。所以，保罗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想夸口，但如果我要夸口，而你强迫我这样做，我也可以放下凭据。他说，我可以进入我所经历的意象和启示。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就被提到了三层天，无论是在肉身还是在肉身之外，我不知道，神知道。而且我知道，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我都不知道，天知道。有趣的是，他重复了两次。这个人被带到了天堂，进入了天堂，听到了那些不该告诉的事情，任何凡人都不允许重复。换句话说，保罗有一种意象类型的经历，就像你在旧约但以理书和新约启示录中读到的那样，我们稍后会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点。学期。但保罗接着说，我会为这样的人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不会夸口。然后他继续说，为了不让他自负，神给了他一根肉中刺。这是某种阻碍或阻止保罗夸耀某些限制的隐喻。关于这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有些人试图将这与保罗视力不好联系起来。他是否患有某种疾病或言语问题，或者这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文字没有告诉我们。但在第八节中，保罗说，我三次求主除去这障碍，无论是什么，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属灵上的。但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力量在你的弱点上变得完美。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乐意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住在我里面。因此我为了基督的缘故，甘于软弱、侮辱、艰难、迫害和灾难。因为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坚强。 因此，保罗指出他的软弱是他使徒身份的凭证，部分答案是他确信正是通过他的软弱，神的能力才得以最明显的彰显出来。因此，鉴于他的软弱，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结论，那就是神的大能在通过他工作，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因此，软弱和苦难在哥林多后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作为保罗使徒身份的凭据之一，以对抗那些挑战他权威的假超级使徒。那么，主题是什么？如果我能概括哥林多前书的主题，至少其中一个主要主题就是通过苦难获得荣耀。按照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些经文，神的能力、神的荣耀通过使徒保罗的受苦彰显出来。不是尽管他或除了他之外，而是通过他并在他之中。好的，关于柯林斯二号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主要是我想让你明白的，他的主要目的是赞扬那些回应保罗的书信、他的命令和他的使徒身份的人，但警告和劝告那些仍然反对他的人。保罗通过指出他的苦难和软弱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正是通过他的苦难和软弱，神的荣耀和能力才最明显。因此，在考试中，您将能够回答我向您提出的有关柯林斯二的任何问题，以及我们今天讨论中讨论的任何问题。好吧，我告诉过你，我们会很快浏览完哥林多前书，但让我们打开另一份早期教会的邮件，那就是我们将把手伸进邮箱，拿出一封写给加拉太人的信。现在出现的问题之一是你要把这封信带到哪里？如果你是一世纪的邮递员，希望你在阅读教科书新约导论时学到了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世纪的邮递员，保罗给你一封信，说给你拿着这个，对于加拉太人来说，你到底要去哪里？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叫加拉太的城市。我们已经考察过罗马。罗马是一座城市，柯林斯也是一座城市，但我们到了加拉太，你看地图，没有一个叫加拉太的城市。但这就是争论的地方。总的来说，加拉太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但它位于哪里？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世纪的邮递员，保罗会在哪里把信送到加拉太人那里？保罗是在向谁讲话？因为当你回去读使徒行传时，你不会发现任何提到保罗去加拉太书建立教会或类似的事情。那么加拉太在哪里呢？保罗会去哪里在加拉太建立一个或多个教会呢？你会把这封信带到哪里去？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地是什么？因为他从第一节开始，就像他在所有信件中一样，他通常会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提到收件人。这只是第一世纪打开一封信的常见方式，就像我们所说的亲爱的某某人，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身体。在第一世纪，这封信的作者不会介绍自己并表明自己和收件人的身份，而不是亲爱的某某。保罗是这样开始的，保罗，一位使徒，既不是由人的委托，也不是由人的权威派来的，而是通过耶稣基督和父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到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在哪里呢？这是一张地图，你以前已经看过了。这张地图概述了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传教旅程，以及他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前往罗马的最后一次旅行。你看，你看不懂这个，它有点扭曲。但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张地图包含了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的传教之旅中访问过的大多数城市的名称。现在你会注意到，也许你看不到这一点，但加拉太就在这里说。它的放置位置有点令人困惑，因为它并不具体。加拉太在哪里？保罗，你会注意到，这里是加拉太，但在保罗的旅程中，他实际上没有在这个地区站起来，至少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知道。保罗的大部分活动，这是现在的土耳其，还有当时的小亚细亚，保罗的大部分活动一直在南部，现在的土耳其的南半部或者小亚细亚。那么，保罗是在向他再也没有拜访过的人讲话，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加拉太在哪里？保罗把这封信寄到哪里呢？实际上，有两种理论希望您能从教科书中读到并回忆起来。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北加拉太理论。加拉太这个名字最初指的是加拉太人，他们居住在土耳其中部或小亚细亚北部的这一地区。这可能是高卢人定居的地方，后来被称为加拉太。这就是所谓的北加拉太理论。因此，有些人认为，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时，他是写给加拉太民族地区的。 尽管《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他曾经去过那里，但有些人甚至会说，好吧，也许《使徒行传》并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去过哪里。也许在其中一次旅程中，他冒险进入了土耳其中部的北部及加拉泰地区。有时他可能会访问那里并建立教堂。现在他正在给加拉泰人写一封信。这就是北加拉泰理论的含义。当保罗对加拉泰人说时，他是写给加拉泰人，写给真正的北方国家加拉泰。然而还有另一种理论，称为南加拉泰理论。那是在罗马接管的第一世纪时，罗马实际上将加拉泰确立为其行省之一。如果您还记得，当罗马帝国接管时，他管理领土的方式之一是将其划分为多个省份。加拉泰就是这些省份之一。有趣的是，罗马的加拉泰行省确实向南延伸到了地中海。因此，最有可能的是，根据这种观点及南加拉泰的观点，保罗正在谈论一系列城市，路斯德和特庇，一系列位于南加拉泰的城市。那就是加拉泰省。那么，你看到区别了吗？北加拉泰说，加拉泰只是指北方，本来就是加拉泰国。从种族上看，加拉泰人居住在土耳其中部的北部。但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将这里变成了一个省，并将加拉泰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南部及今天的土耳其，其中包括保罗不止一次访问过的许多城市。再说一遍，我不想详细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或者我们应该坚持哪一个以及为什么，但我认为似乎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保罗可能正在向南方的这些城市发表讲话。加拉泰，也就是说，加拉泰所指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指罗马行省。因此，保罗很可能是在向他在南加拉泰、罗马加拉泰省的南部传教之旅中访问过的一群教堂或城市发表讲话。现在你今晚可以睡觉了，你知道保罗在哪里讲话？是的，你现在记下来了。北，你知道那是南加拉泰。再说一次，你知道你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阅读他们的信。但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这确实有帮助，这与《使徒行传》有何联系？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保罗前往加拉泰周围的北部地区及加拉泰的民族地区，但我们确实看到保罗在土耳其南部，当时被称为罗马加拉泰行省，所以很可能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对象。所以我想，如果你是保罗的邮递员，他会把这封信递给你，并说，把这封信交给加拉泰人，你就会前往这里的城镇群，把这封信交给他们。那就是加拉泰书。另一个问题，同样，不会对你解释加拉泰书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确实与你如何将加拉泰书与使徒行传联系起来有关。无论你认为它适合还是矛盾，或者我们如何适合从加拉泰书到我们从使徒行传中对保罗的了解。也就是说，加拉泰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是早了还是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悲伤。与什么相比早或晚？早期，我的意思是，如果加拉泰书是根据比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日期更早的日期写成的，那么它可能是我们拥有，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请记住，保罗的新约书信并不是按书写顺序排列的。他们大致按长度顺序排列。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排在第一位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很早就与加拉泰书约会，那么基本上我会马上把它提出来。如果我们把日期定得很早，基本上我们会说加拉泰书可能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至少我们有记录。如果我们日期较晚，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第一封书信，或者可能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加拉泰书的问世稍晚一些，也就是在他写完帖撒罗尼迦前书几年后。再说一次，我不是在回答关于公元年的确切日期的问题，但我想让你知道的主要事情是，如果你提前确定日期，加拉泰书是第一个字母，至少我们知道可能是保罗写的。如果你日期较晚，那么很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下一个，它会作为保罗写的第一封信而被排在首位。现在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信还是第二封信，它与使徒行传有何关系？关键是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了什么？很好，耶路撒冷议会。还记得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保罗和其他使徒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外邦人必须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子民这个问题吗？他们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吗？共识是，不，他们不这样做。 因此，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一样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不必遵守旧约中的摩西律法。这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所发生的事。问题是，加拉太书与此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加拉太书中，这些并不一定要排列起来。我只是列出它，稍后您就会明白原因。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保罗向我们总结了他作为犹太人的一生。请记住，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在使徒行传第9章中看到，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属于狂热者类型。他就像一世纪的恐怖分子一样，出于对法律和犹太教的热情而试图摧毁教堂。但当基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时，保罗悔改了，并被呼召成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总结了他的一生。在这2章中，保罗提到了两次访问耶路撒冷。其中一次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发生在他皈依之后不久。在使徒行传第9章，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当神把他击倒时，基督向他显现。不久之后，保罗访问耶路撒冷。但后来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保罗提到他另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因此，保罗提到了两次耶路撒冷之旅。保罗说，从他归信到现在写加拉太书期间，他曾两次访问过耶路撒冷。使徒行传前15章，从第9章开始，随着保罗的归信，使徒行传9-15章提到保罗三次访问耶路撒冷。第一个，在使徒行传9-10章中，显然与他在加拉太书一章中提到的相同。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保罗再次明确提到他皈依基督教后访问耶路撒冷，然后使徒行传9-10章记录了完全相同的访问。我想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问题是，加拉太2章中的耶路撒冷之行对应的是哪一章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1章中提到了一次访问，显然是保罗访问耶路撒冷。保罗实际上是去耶路撒冷救援饥荒。然后使徒行传15章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议会。所以问题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到使徒行传9-10章画一条直线。他们都是相同或等号。他们都是同一次访问。但问题是，保罗在加拉太2章说到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不是指使徒行传11章保罗去耶路撒冷赈灾的事呢？或者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指的是耶路撒冷会议？现在你可以看到哪里早和晚了。如果加拉太书第2章指的是使徒行传第11章访问饥荒救济访问，那么加拉太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写的最早的书信。如果加拉太书第2章提到使徒行传15章及耶路撒冷公会，那么加拉太书是几年后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这就是早或晚的问题。再一次，这一切都围绕着加拉太书2章展开。加拉太书1章和加拉太书2章又是保罗一生的总结，围绕着他在犹太教中的生活和他的皈依。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他提到了他归信几年后访问耶路撒冷的一次经历。关键是使徒行传中的访问指的是哪一次？因为保罗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你认为他指的是哪一个，将会影响你是否认为使徒行传是保罗写的第一本书信。也就是说，如果他指的是使徒行传中的访问，或者如果你认为加拉太书是稍后写的，也许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先写的。如果加拉太书2章提到使徒行传15章，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显然，如果他提到使徒行传15章，那么加拉太书不可能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间写成的，远远超过了使徒行传的一半。第一世纪。但如果他指的是使徒行传11章，那么加拉太书一定是在使徒行传15章之前写成的。那会把加拉太书放在更早的位置。正如你所知，但我不想再为他辩护。在我看来，加拉太书第2章指的是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保罗没有选择提及这一点。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加拉太书2章和使徒行传15章指的是同一事件，所以我认为加拉太书可能晚了一点，而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本书，至少我们有保罗书信的证据。好吧，关于南北加拉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保罗写信的时候加拉太在哪里？对，你说的完全正确。这实际上是少数派的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接受它。但是大多数新约，如果你去图书馆看一堆新约的调查或类似于课本的介绍，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会把加拉太书二章和使徒行传十一章联系起来，然后把加拉太书放在第一位保罗写的信。但我仍然相信加拉太书二章与使徒行传十五章非常相似。如果你读过这两个记载，我的意思是他们显然会有所不同，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不会以与保罗完全相同的方式记录他，特别是保罗将在他的书信体风格中大大缩写他正在写的。但是仔细观察，你会注意到我刚才所说的关于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第二章以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日期与你的教科书建议的相反。好吧，让我们先谈谈保罗最初写这封信的原因。加拉太书是谈到保罗写这本书的目的或原因，我认为这是公平的，虽然有些细节可能不太容易，但它很广泛。我认为从阅读这本书中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加拉太书。我猜想，如果我们都花时间阅读加拉太书，如果你仔细阅读并稍微思考一下，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对保罗试图做的事情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建议。也就是说，保罗所面对的情况似乎与他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中所面临的情况非常不同。也就是说，保罗似乎正在解决某些犹太基督徒的情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做的，但某些犹太基督徒实际上正在破坏保罗的福音。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保罗的福音概括的说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除了服从摩西律法之外，外邦人也可以分享救恩的祝福，并且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因此，以对基督的信仰为基础的外邦人可以与犹太人一起参与救恩的应许，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而且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不必服从摩西的律法。该福音现在正受到一群犹太基督徒的挑战，他们显然在质疑并试图破坏保罗的福音。保罗和学者们通常将加拉太书中的这一群体称为犹太化者，即那些在摩西律法下强迫或试图将犹太生活方式强加给外邦人的人。也许这张幻灯片可以解释保罗和犹太教徒。所以基本上，保罗所针对的犹太教徒，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确实看起来是基督徒，基督教犹太人。他们说，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他们并没有否认人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但他们暗示这也要求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外邦人，是的，信仰基督，但也需要服从摩西律法，作为属于上帝子民的标志。然后导致称义或救赎，或者我们在罗马书中看到，保罗所说的称义是一个法律术语，用来证明，宣告一个人无罪，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证明某人是无罪的，再加上承担起审判的责任。身份标记和摩西律法的生活方式才是带来正当性的原因。基本上，虽然可能有点过于简单化，但保罗在某种意义上将重做这个公式，并表明对基督的信仰，会带来称义，但称义显然是与对基督的顺服结合在一起的。保罗将其与圣灵联系起来。请注意，他删除了律法，他从等式中删除了摩西律法。所以，这不是信心加上摩西律法，只有信心才使人有资格属于神的子民，并被称义。但这伴随着顺服，保罗将其归因于新约的圣灵。记住我们说过，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那天临到神的子民身上，这是新约的一部分。当神在旧约中应许有一天他会建立一个新约时，其中一部分就是圣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现在，保罗将其归因于顺服。显然，保罗不会说我们稍后读到加拉太书结尾时会再看这个。这不是保罗的说法，他是这样说的。因此，您没有任何责任或者不必做任何事情。这都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但显然，保罗将顺服与在律法下国生活联系起来，而是通过参与新约圣灵，神现在将圣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他们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所以，你再次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颠倒这个公式的。并不是说我们想为犹太教甚至保罗的观点赋予一个公式，但如果我们能详细的阐明它， 这似乎就是保罗正在反对和争论的内容，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看待他。现在，关于这封信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你可以开始看到，尽管我们承认新约是上帝的话语，但这些文件的人性从未减少。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人类通过非常人性化的写作和作文手段，甚至反映了个别作者独特的语气和风格，以及他们的写作方式。例如，当你开始阅读加拉太书时，你会得到与罗马书截然不同的保罗形象。在罗马书里，保罗似乎稍微多了一些，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想对这封信进行心理分析，但与此同时，保罗似乎在他呈现的方式上更加保守或更算计。而加拉太书，你会感觉到保罗真的很紧张，他的语气有点唐突和严厉，你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现在面临的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所以，请注意，在引言之后，我们说加拉太书的开头就像任何第一世纪的书信一样。保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尽管他对此做了一些阐述，然后他向加拉太书表明了他的读者。这就是你如何开始一封第一世纪的书信。保罗并没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然而，不寻常的是，在加拉太书中，当你将加拉太书与保罗在新约中写的所有其他书信进行比较时，他遗漏了你在所有其他书信中找到的东西，并且在任何第一世纪的书信中都可以找到，那是一个感恩节。保罗所有的书信都以我因你的缘故，通过我的主耶稣基督，感谢我的神，而他也会因他的读者所做的事或读者生活中的某些事而感谢神。在第一世纪的世俗书信中，大多数人会为读者感谢诸神、罗马诸神或类似的东西，或者感谢他们的健康或类似的东西。但保罗通常因为读者所做的事情而感谢他们，或者是因为他们在福音上的进步。但加拉太书缺少感恩节。同样，这在保罗的书信中很奇怪，但在第一世纪的书信中有时也会同样奇怪。相反，请注意第一章和第六节是如何开始的。在介绍之后，保罗说，我很惊讶你这么快就抛弃了靠着基督的恩典呼召你的那一位，转而转向另一种福音。并不是说还有别的福音，而是有些人让你感到困惑，想要歪曲基督的福音。但即使我们或天上来的天使向你们宣扬另一个福音，与我们所宣扬的相反，让那个人被咒诅。再次强调，这是一种强硬的语言。他再次跳过感恩节并说，我很惊讶，在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向你们传福音之后，我很惊讶你们会如此迅速地被明显不同于福音的东西引入歧途。请注意，第六章和第十一节他如何结束这封信。在第六章和第十一节中，他说，看看我亲手写字时写出多大的字母。现在，请记住我们在罗马书中说过，请记住我们说过，保罗再次遵循一世纪书信作者的相当典型的惯例，保罗会雇佣抄写员或秘书的服务，他很可能会口授他的信道。加拉太书可能就是这样。但现在看来，保罗拿起笔说，看看我用手写字时写出多大的字母。有些人说，那是因为保罗，他们把这与肉体上的刺联系起来。早在哥林多后书中，他们就说肉中的刺是保罗视力不好，所以他必须写大字，因为他看不见。不，我认为那是胡说八道。我认为这表明了保罗的愤怒、痛苦和惊讶。他正试图引起注意。现在他说，如果我可以解释的话，就好像他在说，现在我要拿起笔来完成这封信。看看我写的字有多大。换句话说，你之所以关注这一点，是因为我对你的反应以及如此迅速的背离这福音感到惊讶。因此，在加拉太书中，我们看到保罗的语气非常不同。我们不会看到一封主要是鼓励性的信，他也不会过多地赞扬他的读者。相反，这将是一封保罗写的信，显然是出于对读者所做的事情的沮丧、绝望和惊讶。现在他将试图说服他们不要被这些试图强迫外邦人的犹太教徒引入歧途，服从摩西的律法和犹太教的生活，并试图让他们看到旧约律法不再发挥作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被宣告为义、被平反、被称义以及属于上帝真正子民的首要条件。因此，我们将看看保罗如何在他的信中论证这一点并做到这一点。祝你有个愉快的春假。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关于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的第18讲。